好，各位同学呢，今天蚕观教学的第六堂课，我们要来看的呢是活水蚕第二集缘起的部分，请各位翻开那个画蚕蚕画119页，缘起，蛙儿蛙儿有何心得，快快说来。老师老师，现在我学习，当下我成长，现在我听经，当下我失意，现在我拜忏，当下我反省，现在我止境，当下我观照，现在我走路，当下我清楚，现在我告假，当下我无法。所以你看到一下，他现在前面讲的现在的那些都是一些动作，对不对？那些动作没有所谓的正向负向，但是当下的那个当下后面所接的动作都是正向的。所以重点是在于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在内在的部分是属于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后面所要讲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就是说缘起呢就是无限的开创跟可能性。那怎么样来把握当下，事实上就是珍惜现在每一分秒每一口气，我们都在创造自己的生命，也在对生命方程式投入变数，随时随地地改写生命方程式，也可以说我们都在改写生命的圆饼图色彩。那现在这边有两个圆饼图，一个是甲，甲的颜色呢，一二三四是越来越浅，对不对？一二三四是越来越浅。你看二的地方，它的黑色团很大，而且很黑。那三的时候，它的黑色团就比较有空白多一点。四的时候，它的空白是不是更多？好，就是代表说，它从一进入二到进入三进入四的时候，它的白色比例都在增加。那白色比例都在增加，最后它统合来算这个圆这个白色的时候，它的白色就会随着每一次的增加而整个影响整个圆饼图的白色的增加。好，那121页的话，它这个图刚好相反。你看一二三四，一的时候它的一跟甲的一呢都是一样，都是灰色。可是呢，到二的时候，它的这个二啊，它的颜色变深了，对不对？三的时候更深，四的时候哇几乎全黑，就代表他所走的路线啊，每一个时期它的负面越来越多，最后呢它这个圆饼图它是不是黑色更多。好，那我们来看它这个地方所要说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都他采取的方式是叫做这个甲的方式处理，就他年轻的不懂事的时候跟乙呢都是一样的错，犯下跟乙一样，两个基础一样，但是从这样的同样的基础之后，他们走不同的路。这个甲的方式是他到了青壮年的时候就知错停止，而且他学习不再犯错的能力。有的人知道错，但他没办法控制，就是也知道不要有贪嗔痴，或知道说观察到有错误的念头，可是他没办法控制，那他就开始学习不要再去错误的能力，就学习控制。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他为了年轻的错事呢，他已经知道当中的症结，并且呢忏悔，就是不再犯。而且还有一点事情，说起当年的错事，就是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开导别人，让别人避免犯这个错，就说这件事情他能够在当中汲取教训，并且看到正向的一个事情去引导别人，这个不容易，对不对？好，就是他第三节执行到这样。第四个时期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呢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去检讨杜绝的能力，并且增长善巧，而且说起过去事能够放下情绪懒执，所以颜色是不是更来更浅，他的懒执更少。那乙的方式呢，乙的方式刚好是不一样，乙的是说他刚开始是一样的阶段，可是到了中年的时候，青壮年的时候，他持续做错，他没有去杜绝这样的一个错误事情。然后呢到了三的时候呢，他你看他多可怕，他做错的事情他却像一些没办法判断是非对错的人一再一再的诉说。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啊，我说就是承认我错，就是在忏悔啊，可他都不想想看那个对方有时候有些人他不能够判断，他想说啊，你看他做不对的事情现在也这么好啊，哎，那所以你做嘛，无什么不对啊，我干嘛行当盖啊？哎，这就是对于那种他说错对象，反而让对方去做下错误的事。所以说那个在讲啊， 人家说那个忏悔啊，你虽然对别人发怒啊，可是要看对方发怒的人是要有德有智的人，不是说你以为说只要开了一个场合公开说出自己的错误就叫做公开忏悔，这个不是，是要看对方是有德有智的人。所以像我们在僧团啊，如果主持那些忏悔仪式啊，或者要出来主持说，哎，念一些错误，就是我们都会念一些戒条吗？念完后就是有没有人犯啊，那如果有犯的话都还要请一些比较僧团里面高执事或者是比较有智慧的人来主持。为什么？就是他们才不会被这个观念啊给牵导走向负向。如果找了一个负面的人来，或者他没办法判断的人来，他越听越错啊，他想说，哎，你以前错这么多，你现在还是修得这么好，那所以说犯错也没什么嘛，是不是？有的人就会做这种错，做这种错误愚蠢的事啊，就很可怕。所以千万在说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你必须要了解对方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就等于是像你在说佛法也是，说坏的事情要知道对方有没有判断，说好的事情也要知道对方有没有判断，有没有这样的心。比方说你说，那说坏的事情怕他学坏，那我说好的啊，我都说佛法多好，法华多好，天台多好，可是经典告诉我们啊，如果对方他没办法接受，他会反而升起什么毁谤，他会断了他的慧命啊。所以说不论你说好说坏，都要学会去判断对方。判断之后是不是因为你嫌弃他，是因为你要呵护他，让他不要犯下更多的错误，是呵护的心情，不是说我在嫌弃他的心情，这是不一样的。这样清楚，要以呵护众生的心情。所以我们今天说，如果我们随便的就这样子说对或说错的东西，以为我们自己以为好东西到处说，那是我们不够慈悲，因为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大家的心情跟大家的能力，然后还有这样子才去诉说，这是一种以呵护众生的心情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比较鸡婆啦，我的个性比较鸡婆。再来一个就是说，那如果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呢，还是呢自悟悟人，颜色是不是就更加深了？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他发现年衰气弱啦，就他就持续的忧悔啊，不但呢没有改善先前的行为，也没有杜绝，但是而且他说起过去的事情呢放不下情执。什么叫放不下情执？比方说我少年的时阵吼，有一个人吼，都搞我提，全都搞我借我玩扣啦。那到了八十岁啦，还有啊，今天听了一个故事，讲今天那个故事好了。今天就是他说楼上楼下啦，然后楼上的人他就是浴室会可能化粪池中会漏水嘛，就楼下的浴室是不是就可能会漏，屋顶会漏水，他就要接水啦。那个处理起来大概花两三万块就可以处理，就他就是想说，一定要求个公道，就觉得跟他告上法院干嘛的。那这时候就是啊，放不下情绪篮子啊。如果你够聪明的人之后，你就不会这样想，你会想说，如果你跟他气啊，告上法院啊，两个年龄都这么大了，而且他退休了，你看退休以后，他如果多活一个月，他多领的退休金也不止去修楼上的钱，那何必在那里气得要死要活？那如果搞不好忽然的怎么了？他们在江妞江念不知道少领了多少钱。所以说我觉得东西要算成本，然后算成本以后，你就会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实上就是对整体最有利，就是情生起气来啊，对什么都不利，就会反而会拿着情绪在那里面嘛。哎，所以呢那个你看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放不下情绪篮子。还有的就有人就讲说啊，他以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你看那个伤人一语呀、啊，胜于刀剑嘛，那一句话就让他气到老了、啊、他还在气那个年轻，就是年轻都气一句话，然后到老年还老死不相往来，然后说起话就说，哎，那个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呢，我到现在说起他我还依然恨之入骨，这样子敲了桌子，这是什么情绪懒子。那佛陀不会啊，佛陀他说起过去世的时候，就算他对或他错，人家拼了他说他在当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情绪懒子，他没有这个情绪懒子，好，所以他说起过去式，他反而能够像前面那个甲的方式是开导的方式，那乙的方式是有凡夫的情绪懒子啊，这样之后，那如果用吊诡盖来说，很多人讲说，那我做了一件错事，我是不是呢就要常常的去追忆他， 就想说啊，我那时候年轻怎么会这样子啊？我那个人就想啊，我那个怎么样呢？我怎么以前会做这种错事？我以前怎么会这样说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对不对？或者以前呢啊，我那时候怎么不知道认真一点，多看一点呢？现在就来不及。这是吊毁盖，吊毁盖就是说，等于是你在你的圆饼图里面没有投下真相的色彩，而把错误的事情在不同的圆、不同的阶段都放上灰色的色彩，这就叫吊毁盖。所以吊毁盖它如果入心的话，根深蒂固，入心就是根深蒂固，它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错误的盖，就是一个很差很差要打大叉叉的一个错误的学习学佛的态度，它是一个大大的错误的态度。我们知道错误叫做忏悔，忏悔就是不再犯并且培养杜绝的能力，吊毁是他知道错但他没有杜绝的能力，他反而不断的用错误的一个负面的情绪，把这件事情用情绪去带起来，懒直性的从向负面的态度去追忆，用负面的态度去追忆。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忏悔，就叫做什么，知道错误杜绝不再犯并且有培养杜绝的能力，这是忏悔，跟吊毁完全不一样。所以吊毁是大叉叉，忏悔是大圈圈。那所以说如果用吊毁盖来说的时候呢，就是像刚才的意，它就是自悟悟人，并且呢不断的好像懊悔，可是懊悔又悔，没有办法，没有培养杜绝的能力，也没有增巧增加善巧，那也没有放下情绪懒直，这就是吊毁盖。有没有看到中间那一段，第一个他持续的忧悔，没有改正，没有杜绝的能力，也没有增长善巧，加上第五个还放不下情绪懒直，是不是很念了一下念了他五个错误，这就是叫做吊毁盖。那所谓的忏悔呢，用白色的方式来说，就是这个第121页，就是他已经呢知错停止，学习不再犯错，并且了解当中的症结，说起当年的错事能够导致以正确的理念，并然后自立立人，避免他人去再重蹈覆辙，这就叫做忏悔。所以这两者就是一个叫吊毁，一个叫忏悔，很白话哈、哦。谢谢吴先生赞美啊，吴先生跟我讲说这两册写的比较用心。他就说评给我的评价，这两册写得很用心，可见他回去已经看了，他才会这样讲。然后来再来就是再来一个就是下面念的，所以呢，如果呢，你人一生的圆饼图，你随时每一次每一分每一秒，你投入不同的色彩，你的圆饼图也就影响到它的结果。那影响到它的结果，事实上以那个我们的投胎转世来说，你要往生，随哪三个决定你的去处？随业、随习、随意念。那你看哦，这个圆饼图是不是就他的行为？他行为的累积是不是就他的业总业？随习是不是他的习气的累积？随意念，他做什么事情越多，他是不是他当中是忏悔还是吊悔，是不是他就他的意念？所以这个圆饼图也就代表说，你每一分每一秒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所做的事情都在影响我们投胎的去处。所以如果真的爱自己的人啊，会很爱惜自己的圆饼图，那你爱惜圆饼自己的圆饼图的人，也就舍不得伤害别人的人。所以真正的一个大菩萨，他在忏悔，你说他忏悔，他真正的忏悔就是让他圆饼图更清净。他圆饼图更清净的时候，是不是要代表他的持戒更精严？持戒更精严代表他跟众生里面有恶的业网是最低的。好，那这是讲完最后呢，来我的叮咛，121页的最下面，挖耳，这是我叫你们挖耳哦，不会介意吧？看到你们的成长就是为师最大的欣慰，当我们相互真上之时呢，诸佛菩萨一定也感到放心，如此我们才真正报答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们的护法辛劳。这个答是答错了哈，这个答应该是回答的答，对不对？回答的答，才真正报答龙天护法们的辛劳，是不是？诸佛菩萨他是不是很照顾我们？真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去照顾众生，事实上也同时在报答诸佛菩萨。 来，再来，这个122页，这是一个禅宗里面的偈子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勤住坐卧，着衣吃饭，搬柴运水，大小便利，雨墨动静，哲学抚养，迎宾待客，苦乐逆顺，道在其中。所以说所谓的道啊，不假外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都在行道。那怎么样行道？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念头要拿得正，好、哦。那需要有自有方便，使得会做功夫的人。那真的有功夫的人呢，他就像是呢。贯处最就是很会踢毽子的那个人，贯处做弹球子一者一般，撇转一脚啊，踢过球门棍上33天，就是六欲天哦，18梵天，哇，四禅天就是色界了，四空天无色界了，周而复始，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超越三昧，周而复始，无一处可受，出三界无一处可着，功夫好，讲得漂亮，对不对？你看到这几句话，就从欲界天，然后四禅天，四空定，然后无一处可受，就说出你已经出去了，然后还能够周而复始，就代表你可以在这三界内啊来来缓缓啊，这就是功夫底人啊，要下功夫的。自有方便使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看得出他的功夫。那看别人看不出你的功夫没关系，你自己知道你在下功夫。凡夫哪看得出贤圣啊？今天还有人讲一个笑话，他说啊，这是人家跟我今天下午听他们在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啊，你自己讲，麦克风给你。就是讲那个说，他说贤圣就是。不动念，来你自己讲，你讲的比较好玩。
没有啦，因为在讨论啦，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圣人就是都没有念头啊，什么都不想，都没有念头，跟白痴一样。然后我说啊，白痴，他说啊，不对啊，我在开玩笑。
所以说，圣人是不是都没有念头？他那个没有念头是指没有妄念，但他有什么念？正念嘛。哎呀，他有正念啊，他讲的没有念头，他误会。我们念是假设这是一个。就是现在有一种譬喻叫做九宿心行嘛，九行心，这样子是这样绕，就从有分事，然后到你的安子心再绕出来，就是这样子绕，然后画九个圈圈代表你的一个念头，然后这样子绕，这样绕，这样绕。那他讲的那个人讲的没有念头，他是认为就是停下来。那我们书上还有佛学讲的是说，你的有分事都是看外面嘛。但是到转向心的时候，它永远都是跟正念正思维相应，所以它永远都是朝向正向的路，然后绕回来到有分的时候，它还是正向。那有分对外，它也是正向。这是我们讲的叫做正念，随时念念都在正念，就是它有分是都是圆正的，因为它所有跟那个它有分是说，就是那个转向心呐、啊，它就说你有分是没办法判别的，然后到转向心嘛，有分是就是你看到外面是什么样，我看到你的衣服是灰色就是灰色。他不会说把你的灰色改成什么红色，就是看到什么就是如是什么，然后他就进来以后呢，他就是用正向的，就是他的圆饼图，他意识里面的圆饼图都是清净的正确的方案，他有很多智囊团，他有很多智囊，那这些智囊都是正确的，所以他进来以后啊，他所有相应的就是正确的善巧方便，所以他回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正确善巧的方便？那另外一种。是妄念的对吧？他也是有分事，就是我们现在同样都在场，可是一个是有分，一个两个都是用有分事，这有分事没有好坏，但是两个进来以后，一个的转向其实跟智囊堂相应，智囊团相应，一个的有分事是跟垃圾臭水沟相应，那这个臭水沟就是老导引它在产生发酵的臭水，它就是越来越就是会找向错的，那它怎么样让它的这个？转向心变成正的，就是圆饼图的概念。怎么样？你随时累积自己的智囊，这样的话就是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确。这样了解了吗？那你说转化的时候都转不过去，那就是要就很简单，就是先承认啊，转不过去就是自己的智慧或者是善巧不够，那就去累积智慧跟累积善巧。那智慧跟善巧去哪里累积呢？ 就是我们就想想看啊，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都去学习克制自己，然后学习。那学习的话哪里可以学？经典是不是有很多佛菩萨的行为，对不对？那另外就是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思维，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现在马上用得上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读很多经典，我也希望说能够把它尽量白话，让你日常生活上用得上，就是要去思维这些东西怎么样用得上。那再来就是他讲的那个无念，他讲的就是他刚才说不要起念头，他的意思是指他进来以后有份以后转向就停掉，就停掉，没有转出去哦，有转出去就绝对不是我们讲的，就会继续乱，就进来他就把它停掉。那停掉的时候就变成是颜色也不知道什么颜色，就叫做白痴，就是他颜色也不知道什么颜色，是男是女他也不分别。就是我之前讲过一个笑话，我说有一个法师啊，那老法师他很照顾嘛，他觉得说啊外面那么冷啊，衣服是不是不够，要说披风借我。那旁边的师姐就是说我们有分别心，因为那个法师是男众嘛，他觉得说你这么冷，那小孩子这样子穿个长衫就在外面忙啊，忙进忙出这样子，然后四度温度是四度，他觉得不够，他就想说那披风那么多，老人家就说那一件披风给你穿。那我就说不好意思啊，那个法师您是男众，我还是不太习惯，哎，那我不而且我不忍。那那个旁边的师姐就加一句话说，你有男女相之分啊，有分别心啊，开什么玩笑，那没有男女相之分，那戒律在讲假的，不好意思这样应他啦。佛陀的戒律不就全部都在讲那个相的分别吗？你要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不就在分别吗？戒律不就是最多的分别？那戒律的分别是分别什么？分别智啊，你要有智慧判断嘛。那那个师姐那样一讲之后，我心里不好意思应他，因为他是那个长老的护持信众。但是我就摸着头就说，哎，没关系，我去忙，我真的不会忍，就散掉了。你懂意思，大家懂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刚才那个真的是一个笑话，他那个真的连转向都没转，他只是进来就是看到，然后他也没办法去分别，有分别的时候就已经到转向的状态了，他就是完全只是就是如公公安呢，哎，他的意思就是指这样。那这样是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都是依文解义，就是看到这无念，就是啊念头停就停下来，看到止息心止息就以为心念都停下来，心止息是指妄念心止息，这样 OK 好。那给各位休息，我们再回来。